日本真的能到主岛上空驱赶俄罗斯飞机吗？7月23日，中俄战机在亚太地区进行了首次的联合长程空中巡逻，俄空军的 TU-95 轰炸机两架和中国空军的 H-6 轰炸机两架飞行，并与俄罗斯 A-50 预警机在主岛北方的日本海合流。 A-50 预警机两次进入主岛领空，韩国军方以俄罗斯军机在主岛侵犯领空为由进行警告射击，而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7月23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因为主岛是我国的领土，对于侵犯领空的俄罗斯，我国加以对应，而韩国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是和我国的立场不相容的。但是日本战机真的能像河野太郎所说的那样，因为主岛是日本的领土，对于侵犯领空的俄罗斯，日本加以对应吗？其实日本是不可能进入主岛上空和周边驱赶俄罗斯飞机的，因为主岛为韩国实际控制，日本军机很难进入主岛上空。日本并没有在主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国家出于防空的需要，在自己的领空周围单方面设置的一个空域。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曾经沿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规定的空域。日本1969年基于防卫厅长官的有关防空识别区飞行要领的训令和自卫队法，初次设定日本的防空识别区。1972年美国将冲绳返还日本后，日本又重新设定了防空识别区，但是这两次设定都没有将主岛空域包括进去。为什么日本不在主岛周围设置防空识别区？2013年11月23日，由于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宣布划定东海的防空识别区，把钓鱼岛也包括了进去，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抗议，在国会上也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了为什么不在主岛上空和周边设置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在2013年12月6日召开的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当时的外务副大臣岸信夫在答辩时指出，原本防空识别区并不是主张对领土领空的占有，而这次中国所设置的空域把尖阁诸岛也如同中国领空一样加以表示，这是我国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原本我国防空识别区的设定，正像刚才所议论的那样，是沿用美国所划定的区域，因此北方领土和主岛等我们现在施政所不及的地方并没有覆盖。日本为了防止外国飞行物进入领空，在有侵犯领空之虞的时候进行战斗机紧急升空，一般是在进入防空识别区以内之后，有时也会在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前。这次俄罗斯军机进入主岛上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虽然河野说对于侵犯领空的俄罗斯我国加以对应， 但是实际上日本战斗机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军机进入主岛上空紧急升空。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7月23日发表了关于中国飞机和俄罗斯飞机在东海及日本海飞行一文，共提及五点内容。一、日期，令和元年7月23日。二、国籍等，中国 H6 轰炸机两架，俄罗斯 TU-95 轰炸机两架。三、行动概要。四、自卫队对应，采取了战斗机紧急升空等对应。五、在上述飞行的同时，确认了俄罗斯 A-50 预警机一架侵犯了主岛领空。由此可见，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是由于俄空军的两架 TU-95 轰炸机和两架中国空军的 H-6 轰炸机在东海及日本海飞行，并进入了长崎县海面对马海峡上空的日本航空识别区，而 A-50 预警机两次进入主岛领空，日本战机都没有紧急升空，而是韩国军机紧急升空并进行了警告射击。日本战机是不可能进入主岛上空的，因为没等进入主岛上空，只要进入主岛周围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内，就会遭到韩国的警告或以实力驱除。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